第21集，天令齐王。渊改县城奉父亲渊改南生的命令向唐朝求援，进而引发了唐朝的又一次东征，高句丽最终亡国。而渊改县城随后成为唐朝禁军的一名将领，凭借自己的英勇善射，在禁军中逐渐站稳了脚跟。然而没想到的是，他最终遭遇了来俊臣的陷害，起因仅仅是没有满足来俊臣贪婪的心。从此之后，来俊臣更加胆大妄为，他甚至想把黄四五旦审定为谋反。公元693年1月，有人诬告五旦意图谋反，武则天下令追查，重任便落到了御史中丞来俊臣的身上。来俊臣从一开始便坚持有罪认定，现在他依然坚持，这个认定直接照搬到黄四五旦身上。来俊臣从五旦身边的侍从下手，他又从他们嘴里得到五旦谋反的真相。在来俊臣的逼问之下，五旦的侍从一个个都如实招供，毕竟他们的骨头没有刑具硬。这时来俊臣有些得意，黄四谋反属实，绝对是大功一件。不过来俊臣的得意还是有点早，因为有一个人还没有招认。没有招认的人叫安金藏，太常寺的工匠，跟武旦并没有渊源。在此之前，武旦可能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就是这个武旦不知道名字的工匠，让他逃过了一劫。当安金藏受到逼供时，他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口供，黄四从未谋反。他的坚持让来俊臣有些烦了，而这时安金藏自己也烦了。安金藏站了起来，带着哭腔向来俊臣喊道：你还是不信我的话，那我就把心挖出来，让他证明黄四没有谋反。安金藏说完，拿起佩刀刺向自己，肚子被割裂开，五脏六腑顿时显现了出来。他要用自己的命来证明武旦的清白。安金藏倒在了血泊之中，来俊臣被镇住了，他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不怕死的人。消息很快传到了武则天的耳朵里，武则天命人将安金藏抬进宫中，并让御医紧急抢救。一天一夜过去了，剖心证明武旦不反的安金藏终于活了过来。这时武则天来到了他的床前，他被这个忠肝义胆的工人感动了。武则天感慨地说了一句：因为我自己不了解我的儿子，结果把你害成这样。说这话时，武则天已经拿定了主意，一个跟武旦没有多少渊源的工人都愿意证明他没有谋反，自己这个当母亲的难道还要继续怀疑下去吗？不查了，事情到此为止。真的到此为止了吗？来俊臣并不甘心，他还在等待机会。丧心病狂，酷吏来俊臣一直在忙碌，同为酷吏的万国俊也没有闲着，他也在积极地寻找机会。公元693年，万国俊找到了机会，他以从八品四行评事身份，最高法院助理审判官，奉武则天之命前往岭南调查一起阴谋叛乱。这次出事让他露出了酷吏本色。抵达广州之后，万国俊集合了岭南道全部300多名流放犯人，对他们假传圣旨，勒令全部自杀。本来是奉命调查，结果成了假传圣旨，勒令群体自杀。万国俊这个酷吏与来俊臣有的一拼。流放犯人们不相信是真的，纷纷拒绝自杀。这时万国俊露出了刽子手的本来面目，居然将犯人们一个个逼到河边，然后一一处决。在这之后，他伪造了300多份口供，生生坐实了一起谋反大案。令人悲哀的是，如此丧心病狂的万国俊回京复命之后，居然得到了武则天的重用，由从八品的司行评事一下子提升到从五品的朝散大夫。这时万国俊又向武则天提出了一个建议：全国其他地方的流放犯也有可能谋反，不如早点诛杀。 武则天点头同意了。若干个像万国俊一样的变态杀手奔赴全国各地，流放犯们最黑暗的日子来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坏榜样的力量同样无穷。在万国俊的影响下，奔赴各地的索命钦差明争暗斗地比赛起杀人人数，结果每一个都是劣迹斑斑，血债累累。不久之后，武则天跳出来当了一把好人，六道没有被处决的流放犯人可以连同家属回到流放之前的住所，这道诏书算是血雨腥风后的一丝慰藉。由于历史的久远，我们无法真正理解当时的人的苦楚。现在的我们看武则天是一个传奇，或许那时的人看他却是一个苦主，一个让当事人生活在无边恐怖中的苦主。令当事人略感欣慰的是，那些替武则天犯下滔天罪行的人下场都很惨。万国俊等几人在几年之后就莫名其妙的死去，有人说或许是因为罪行太多，最终被鬼神索走了他们的命，另外一些人则被流放岭南，在无人问津中死去。在这里，我相信世界真的有报应，毕竟天行有常，天令其亡。公元697年，酷吏来俊臣达到了人生的顶点，他升任司仆少卿、畜牧部副部长，从三品。不过酷吏的本质依然没有改变。这时的来俊臣红得发紫，随心所欲，只要哪位官员的妻子或者小妾让他动心，那么这位官员很快就会被打入大狱，他的妻子或者小妾随即被来俊臣收入房中。如此反复多次，屡试不爽，来俊臣不由得自己都佩服自己。在家中，来俊臣做了一本名册，他把宰下以下的官员都罗列在上面，然后这份名册就成了他的万恶之源。每次心血来潮，他就在家中抽签，抽到哪个官员就陷害哪个，一切就是如此随心所欲。不过在他的心头始终有一个固定目标，那就是一直跟他不睦的李昭德。宦海浮沉的李昭德一直讨厌来俊臣，反过来来俊臣也讨厌李昭德，两个人成了难解难分的冤家，谁都想将对方一下子踩在脚下。不过先被踩倒的还是李昭德，李昭德倒霉还是倒霉在嘴上，起因是他曾经在金銮宝殿之上侮辱过秋官侍郎、司法部副部长黄埔文备，这次被侮辱，黄埔文备一直记在心里。现在黄埔文备与来俊臣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一起来，他们一起诬告李昭德谋反，李昭德就此下狱。得手后的来俊臣感觉十分良好，他调整了自己的目标，他已经不再满足于小小的李昭德，这一次他要撒一张大网，扎扎实实地打几条大鱼。天欲其亡，必令其狂。来俊臣的经历表明，一个人是可以自我膨胀致死的，他就是死于自我膨胀。还是来看看来俊臣打算陷害的名单吧，这个名单很惊人。皇嗣武旦、庐陵王李显、武氏皇族亲王、太平公主以及部分政府高官。来俊臣列出这个名单，就是想把这些人一网打尽。资治通鉴对此的分析是，来俊臣想打击完这些人后自己夺取政权，在我看来这是司马光的臆测。酷吏出身的来俊臣未必有不臣之心，相反这样的人一般都忠心耿耿，认准一个主子就会一条道跑得黑，他们陶醉于自己鹰犬的角色，而在这个过程中甚至忘记了自身的存在。酷吏们的逻辑是，只要忠心，只要卖命，就一定会得到重用，于是他们不断变本加厉，摇尾乞怜，却不知道酷吏其实也有底线。来俊臣不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儿，他把自己与武则天紧紧捆绑在一起，他以为自己的忠心就一定会换来武则天的不抛弃不放弃，没想到最后的结局却是又抛弃又放弃。当来俊臣列出这样一张名单时，他已经掘开了自己的坟墓，他太膨胀了， 他把所有的人都赶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原本他以为这依旧是一次简单任务，没想到却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他动手之前，消息已经走漏，太平公主与武士楚王行动起来，他们展开了自救行动。太平公主是武则天唯一的女儿，她说的话比李旦、李显更管用。当来俊臣将她逼到对立面时，便注定来俊臣败局已定。得知消息的武则天将来俊臣投入了大狱，不过他的心中充满了犹豫。几年来他一直靠这个人整肃异己，他知道这个人冷酷无情，同时假公济私，但是他需要这样一个人，一个真正对自己死心塌地的人。武则天的犹豫还在继续，宫廷内外民意却已经沸腾，要求将来俊臣处死的呼声越来越高。武则天拿不定主意，他还是有点舍不得。这时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这个人叫吉须，他的官职不大，只是明堂尉，也就是专门负责管理明堂的人。明堂是古代帝王宣明正教的地方，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都在明堂举行。唐王朝原本没有明堂，武则天当国后便大张旗鼓地建立了明堂，同时任命吉须为明堂尉。明堂尉吉须说话很对武则天的心思，此时正受重用。在《旧唐书》中，他与来俊臣一样都被收在酷吏传里，《旧唐书》对他的评价是阴毒敢言事。就是这个阴毒敢言事的人将来俊臣推入了万丈深渊。这一天，吉须为武则天牵着马在明堂闲逛，君臣双方有了一番对话。武则天说，如今民间有什么动向？吉须说，民间对陛下不批准来俊臣的死刑议论纷纷。武则天说，来俊臣对国家有功，我不能不考虑。吉须说，以前于安远举报李真谋反，后来李真果然谋反，现在于安远不过是成州司马，来俊臣纠结乌合之众，陷害忠良，接手赃物，被害死的冤魂塞满道路，这样的人有何可惜？该赏不赏，该罚不罚。急需一番话点醒了武则天，当一个国家到了赏罚混乱的时候，国家就危险了。看来来俊臣这个卒子得舍弃了。来俊臣就此被武则天抛弃，李兆德同时也被抛弃。来俊臣被抛弃是因为恶贯满盈，李兆德则是因为过多的参与了传侄传子的争夺，不仅得罪了武承嗣，同时也得罪了武则天。因为武则天的心中比谁都清楚，不需要李兆德一次又一次地揭自己的伤疤。公元697年6月3日，李兆德和来俊臣一同被处斩。处斩当天，天空下起了雨，有人说这场雨一喜一悲，喜的是来俊臣遭到了报应，悲的是忠心可见的李兆德难逃厄运。刑场之上，李兆德与来俊臣的待遇有着天壤之别，围观的人无不为李兆德痛惜，同时也为来俊臣的伏诛感到无比的痛快。来俊臣被处斩之后，他曾经的生命痕迹迅速消失，没有给这个世界留下什么，因为他被痛恨他的人给吃掉了。数百年后，同样有一位名人被围观的人吃掉了，这个人就是袁崇焕。一个被吃是脍炙人口的千古快事，一个被吃则是挥之不去的千古痛事。伴随着来俊臣的伏诛，武则天的统治终于有了一丝暖色，不过酷吏并没有就此绝迹，终武则天一生酷吏始终存在，只是再无往日辉煌。李隆基开元13年3月20日，御史大夫成行岑奏，来俊臣、周兴、万国俊、胡思止等23人残害宗师，独献良善，情状尤重，子孙不许为官。陈家言、余承业、黄埔文备、傅游义4人情状稍轻，子孙不许进任，在长安附近为官。中国有句古话， 夜路走多了总会遇到鬼，或许这句话可以转赠给所有的酷吏。女皇的面首。面首词源解释为面貌之美，首发之美，面首为美男子，引申为男妾男宠。原本面首没有贬义，只是经过有些人的加工就有了贬义。第一个对这个词进行加工的人是南北朝时期南朝刘宋的前废帝刘子业，这是一个荒唐的皇帝，这是一个疑似有精神疾病的人，他的淫乱和好色已经远远超出世人能够想象的范围。他爱上了自己的亲姑姑，毒死了自己的姑父，然后把姑姑收入宫中。他却是宫女嫔妃全部参与天体运动，在后宫的广阔天地里一丝不挂的嬉戏。他驱使诸多官员的夫人进宫，然后授意提前安排好的侍卫进行大规模的性侵犯。人活到这个份上就不能称为人了，可是把他称为猪，猪会答应吗？还好仅仅荒唐了一年，他就被刺杀了，结束了他的荒诞人生。他没有给后世留下一个年号，却留下了一个名词，面首。面首是怎么来的呢？宋书前废帝记中，山阴公主淫字过度，魏帝曰，妾与陛下虽男女有殊，俱脱体先帝，陛下六宫万数，而妾为驸马一人，事不均平，依何至此？帝乃为主之面首左右30人。看明白了吧，面首就是这么来的，是刘子业为了满足姐姐山阴公主的需求安排的。他为姐姐找了30个美男子，让他们成为面首，而他们的功能便是男妾男宠。如果说女人靠脸蛋吃饭是天经地义，那么男人靠脸蛋吃饭就是离经叛道，而面首就是些靠脸蛋吃饭离经叛道的男人。很不幸，女皇武则天的身边便围绕着一群面首，他们与酷吏一样，成为史家诟病武则天最多的话题。其实对于女皇武则天而言，这并不公平。武则天纳面首遭到如此多的诟病，是因为她处于男权社会的大背景之下。什么是男权社会？国学大家辜鸿铭的话最具有代表意义，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一个茶壶肯定要配几个茶杯，总不能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这就是男权社会，这就是中国大历史中习以为常的男权社会，这也就注定了一个男人即使有多个情妇也不会有人大惊小怪，一旦一个女人有16个情妇，那么必定舆论哗然。说到底是因为男权社会的思维亘古未变。然而对于武则天而言，不能完全用男权社会的标准来看待她。她是谁？她是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成非常之业，留非常之名。她是一个我定规则我就赢的人。对于她，对于她的诸多面首，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只把她和她的面首当作一个皇帝与他的3宫6院，当作女扮男装和男扮女装，当成中国历史的一次错位。如此一来，其实一切都很正常。薛怀义。提起武则天的面首，薛怀义这个名字是绕不过去的。他是武则天的第一个面首，也是最有名的一个。他是武则天面首的发端，在他之后面首的大军源源不断。薛怀义是陕西户县人，早年间在洛阳街头卖药，就是这么一个街头卖药的人，后来成为炙手可热的男宠。那么他是如何走进武则天生活的呢？关于薛怀义的发迹至少有2个版本，这2个版本与2位公主有关。一个版本是那位自甘堕落任武则天为娘的千金公主向武则天引荐，一个版本是太平公主向武则天引荐。总体而言，通过公主的引荐，薛怀义进入了武则天的视野。在太平公主版本中，情节很香艳。太平公主在介绍薛怀义时给了这样的评语，他有非常才智，可以引作进士。说完母女俩会心一笑。或许薛怀义就跟某个广告一样， 谁用谁知道。或许在试用之后，武则天的感觉也如同一个广告，她好我也好。总之试用期过后，薛怀义的发迹开始了。他的发迹与秦朝的嫪毐一样，因为他们有相同的功能。说到这里，该正式澄清一下了，其实薛怀义并不姓薛，他原本姓冯，叫冯小宝。金庸在《鹿鼎记》中刻画了一个韦小宝，不知道是不是从冯小宝这个名字得到的灵感。原本街头卖药的冯小宝通过试用期后，武则天十分宠爱。然而接下来面临一个问题，这个卖药出身的冯小宝如何才能频繁出入宫中与女皇私会呢？总不能说武则天天天买药吧。想了一下，武则天准备将冯小宝改头换面，重新包装。经过包装，街头卖艺的冯小宝从世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和尚薛怀义。为什么又是和尚又是薛怀义呢？武则天信佛，和尚可以频繁出入宫中，太平公主的丈夫姓薛，薛少可以把冯小宝列进家谱，当成最小的叔叔。经过如此包装，卖药的冯小宝已经洗白了，他再也不是贫贱出身，而是驸马薛少的叔叔。他再也不是没有身份的人，而是洛阳明寺白马寺的和尚。从此他不用卖药了，卖笑就行。尽管童话里有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灰姑娘变成王后的故事，但是薛怀义这个丑小鸭即使变成白天鹅也没有变彻底。从骨子里说，这是一个浅薄的人，接受不了从街头卖药到御前受宠的巨大起伏，于是他膨胀了，膨胀的有点变形。